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严厉的清零措施引发饥饿恐慌和社会混乱，社交媒体上满屏的求助诉苦，还频传有人因为经济和精神压力自杀。中国当局把防疫和二十大习近平连任联系在一起，以几千万人的正常生活、尊严甚至生命为代价进行政治性的防疫。民众愤怒地说，太疯狂了，简直是文革 2.0 版。那这种以个人意志出发的非理性政治运动为什么会再次重演？政治性防疫给民众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冲击？给中国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长远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杨景端医生您好。
你好叶凡，观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您好。
叶凡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感谢二位。那近来啊，网上不断的传出不幸的消息，比如说在上海市民自发建立的一个求助的网站上，有一条标注为红色预警的求助信息。那一位青浦的顾女士求救说，朋友自杀，她外地的父母呢要赶来处理身后事。还有长宁区的网友发布说，新冠阳性，帕金森不能动了，全身僵硬。还有浦东的一位居民发了只有四个字的求助信息，孕妇临产。那滕彪博士，在21世纪的大都会上海发生这样的人道悲剧，您看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样的消息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中共他处理疫情的方式所造成的这种附带的次加的伤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新冠疫情本身。很多人因为被隔离看不了病，或者是被医院拒收而死在家里啊，还有很多人挨饿，还甚至看到有人有老人在上海家里饿死的这种案例。所以我在2020年、2021年也写过一系列的评论，那其中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的这种治理失灵，或者叫治理溃败。因为中国它号称创造了经济奇迹，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它也一直在宣称中国处理疫情的模式比其他的发达国家，比美国要好得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种乱象，这种人权的侵害，这种治理的混乱啊，实际上它是显示出中国这种政治模式，这种社会管理方式的失败，完全是一种溃败。
那杨景端医生，上海这个清零封城带来这么大的心理压力，造成自杀等等的人道灾难，您怎么看？
因为人呢要被逼到自杀的地步啊，那真的是实在是处在一个绝境的状态下。那么人的精神完全是崩溃的，主要是对自己的生命的未来的担心和对周围情况的完全不掌控造成的这种状况。当然了，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况下会自杀，这些自杀的人可能在这个在以前吧就有各种各样的精神创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基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反映了目前这个抗疫的政策和手段造成的一个整个社会是一种恐怖的状态。而且呢整个社会的这个生存的状况就像一座大监狱一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失去了这个，不仅失去了这个生存的自由，失去了思考和这个表达的自由。所以呢在这么大范围内形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还是罕见的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文明程度比较高对于对外开放也很大的一个很先进的一个城市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呢其实这样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像文革 2.0 版的重演，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这个中共在这么多年来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各种对各种群体采取类似的手段的一个延续，只不过这次呢是以这个疫情为目的的，来达到一些政治上的需要和目的，所以呢大家就会感受到的比较普遍吧。
那路透社报道说，上海各区啊还被下了军令状了，要在4月20号前清零。那目前看来显然是没有做到了。那滕彪博士，你怎么看这种用独裁体制来处理危机的这种做法？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其中的荒唐的逻辑？就是说，你能下军令状，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病毒给消灭了。
对，我们看到特别特别多的荒唐的违反理性违反逻辑的事情，包括比如说给动物给植物给庄稼做这个核酸测试，包括这种发现一例或者几例阳性就把整个的小区给封住，甚至把整个城市给封锁住，还有我们今天看到上海在很多地段在把这个路给封住等等，就是它完全是达不到它想要达到的效果，这就是反逻辑反理性的。那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从一个常识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从2020年是就是应该说从2019年年底以来到现在，就是大量的荒唐可笑的做法。但是呢，从共产党自己的逻辑来看，它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因为它考虑的并不是人道主义、人权或者是科学的防疫，而是它自己的政治目标或者政治利益。那从独裁角度，它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独裁制度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它要用这种运动式的方式把这个病毒给消灭啊，所以它一直坚持这种清零政策啊。虽然中国也有很多专家不同意，但是也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自由的表达出来这种意见，民众的这种抗议不满也是被这样一个独裁体制强行的给压下去。所以这是就是站在习近平站在共产党角度，他就一定要这么做，但是从外在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疯狂违反逻辑的。
那中国官方现在明确的把防疫跟确保二十大的召开和习近平连任联合在一起了。那上海疾控专家就说，这个专业人员都快被逼疯了，这就让人联想起这个文革期间赶麻雀的运动啊。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反科学这种非理性的防疫政策啊？在今天这样科技那么发达的这个上海还能够重演，这是背后有什么原因？
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体制问题啊。因为中国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很快，它在科学方面也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啊。但是遇到政治，一旦如果和政治没有相遇、没有冲突的话还好，但是一旦和政治干涉连在一起，那么科学就要让位于政治。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没有民主啊。中国有很好的科学家，当然也不缺乏常识，不缺乏理性，但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民主对话的机制，民众没有办法通过选票来选举官员、选举政府，把那些表现不好的政府或者政党给替换掉，所以就没有办法保障科学决策。一旦政治想要达到他自己的和这个民众和社会不同的利益的时候，科学就只能被排在后面，或者是被完全抛弃在一边。
那这次这个上海防疫封城期间出现了种种的乱象和惨象，也让上海这个国际形象啊彻底的崩塌了。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就是他的这种荒唐的措施，起到了这种相反的作用。那他要怎么样来再次向这个国际社会证明我的体制是胜于这个西方的体制？
对，中共他特别想要通过这次疫情来证明中国的这个做法它是更有效的，优越于西方的。从某些角度来看， 他是可以做到更有优势，比如说，他可以用强令的方式，把人们关在家里。从病毒，我当然不是这个科学和病毒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从常理来看，这的确是能够更有效的去防止病毒的大面积传播啊。而这个有最基本的法治人权的国家，他不可能做到这样就把几千万人一下子宣布封城，或者是把几亿人关在家里，把门上上封条等等。那这种专制的做法，从某种角度来看，它的确是能更快的达到效果啊。但是今天的现实表明，中国的这种模式，这种粗暴的模式，因为它是刚才我们谈到，它是反科学的，它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所以他最后是适得其反。他不可能，他想要证明比西方的做法更优越，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即使不考虑人权这个法治这个角度，从防疫本身，他也是不可能比西方做得更好的。
那现在从这个奥密克戎，来看，它之前的那些病毒，它这个封城还有一定的成效。那从奥密克戎来看，它这个封城的就起不到预想的效果了。那杨医生，这个奥密克戎现在是轻症为主，那西方都很多国家都把它当成一个大号的流感了。您认为现在中国进行这样严厉的封城，它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你可能成功了一段时间，像滕彪博士讲的这个流感病毒永远不会消失，它又会卷土重来。如果你一次一次的封城，老百姓要怎么办呢？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他的封城的政策从一开始表面上看是起到了效果，但是他实际上呢是推迟了这个疫情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在西方呢，表面上看的开始的疫情比中国重啊，那么实际上呢，它是像一个疫情的自然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们获得自然的免疫，是吧？接种疫苗啊。那么到了目前这个为止这个状态呢，不管你如果看奥密克戎的这种发病率、感染率的话，要远远超过前面两波啊这个病毒的感染率。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全世界都放松了啊，它放松并不是说中国人所说的躺平，它根本就不存在躺平的问题，因为它放松了是因为这个奥密克戎本身就很温和啊，这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哇，都比人学的聪明了，因为他要把人杀死了，他自己也活不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演变成一个他也能活，你也能活，大家都能活的状态啊，这就是我们想的与病毒共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千方百计的要封它，这就是你这个老办法遇到了新问题了，那就不行了，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就像你害怕噎着不吃饭了，是吧？害怕出疲劳事故不开车了。啊，这个是不可能有一种可持续性的，所以这样一个想法呢，是真的是很不科学的，因为你再看看西方走过的每个国家走过这个奥密克戎这个过程，你都看到它的这个住院率啊，到用这个监护病房的比例啊，到死亡率啊，都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呢完全不能够为现在所采用的上海所采用的防疫政策。造成的很多的所谓的 collateral damage，就是他们叫做什么刺激损害吧？刺是什么？
次生损害或者
次生损
附带损害，
害，那就远远超过了这个奥密克戎本身带来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真是你如果说这个病毒是个天灾的话，那么现在的状况呢，完全就是人祸。
那之前有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性格的时候，他指出呢，缺乏想象力的领袖人物很难开拓新的局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而沉溺于幻想中的领袖，可能把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于灾难之中。不幸的是呢，毛泽东就是属于后者。那这个杨医生，您怎么看现在习近平这个清零政策？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这个心理学角度，要怎么样来理解？
哎呀，这个很难知道啊，他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个可能任何有一点头脑、有一点智慧的人呐，都不会这么做。 那么只有一种人会这么做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利欲熏心吧，就是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理智，为了某种特殊的原因，权力吧，一般来说都是这样，那么他就已经到了一个不理性的地步。其实呢，你要是问他，他自己心里面知道不知道，他可能也知道，啊，因为说实在的，这是一个小学生都能明白的事儿，幼儿园都能明白的事儿，那不复杂。但他为什么坚持这么做呢？那就是因为他要达到他的一些个人的目的啊，或者说一种偏执的想法。我们这个中国呀，一旦对这个人家有政治意见啊，或者思想不一样，或者信仰不同啊，我们喜欢把他给他们戴上精神病的帽子啊。那个说人家有的给有一个名字叫做政治偏执啊，政治偏执。其实这个帽子啊，其实反过来戴可能也很合适啊，就是已经为了政治的目的和权力的需要啊，完全达到了一个偏执的状态。这种偏执的状态就表现为他发明了一套说辞，啊，他不仅要别人相信，他都把自己给说相信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改变他真的是很难的。所以呢，整个社会啊和老百姓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那说到这个代价，据这个中国的彭博新闻社报道啊，现有这个市上海市中心心理热线接线员，他就有反映说，近来呢这个和疫情相关的来电啊，数量激增，占了所有来电的70%-80%。那网上不断传出市民因为经济和精神的压力而自杀，其中还包括上海市虹口区疾控中心的一位官员叫钱文雄，他在办公室自杀了。那滕彪博士，这个清零措施造成的负面的心理压力，远远超过了病毒本身，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那不仅仅是给普通民众，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人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精神压力，还有生活的不便，很多人也因此他的这个生命都受到威胁，也有一些人自杀，或者是因为饥饿或者其他的原因，治疗不及时而死去。那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然，中共它可以就是通过控制信息，让人们尽可能的就不知道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次疫情，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撼。有的人可能是我们管他们叫岁月静好，他们觉得这个在中国又富裕，而且生活又对于很多所谓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就是在享受这种岁月静好。但是这次疫情可以看到啊，哪怕你有几千万、上亿的财产，你被关在家里1个月、2个月，你也可能会面临饥饿的问题。这种社会心理，这种对政府的不满，对这个体制的不满，也会逐渐的这个显露出来。当然，中国政府他会就开动马力去宣传，去讲西方如何如何不好，中国做的如何如何比西方更好，但是。这种怎么说呢？总有一些人会醒过来。这次疫情会让更多的人醒过来，会让更多的人，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帖子说，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出国，再也不回来等等。对这个体制的失望，因为反抗又太危险，又可能性又不大，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离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郎咸平这个是一位一直在支持共产党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位经济专家。郎咸平他的母亲去世了，因为要等这个新冠的检测报告，结果就在这个医院的门口就这样去世了。那还有一位是这个正能量的作家六六，也是向社会发出求救，也是因为家人被封在家里无法就医。那滕彪博士，你认为这次这个抗议啊，能够让多少岁月静好的人士觉醒？那觉醒后能不能有所作为呢？
具体有多少人很难说，但是呢，有一些总有一些人他们会明白过来，因为这都是不难明白的道理，关键在于从明白过来道理，从觉醒到去做点什么为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或者是以某种形式进行抗争，这期间还有一个距离，关键还是在于中国的这种管控，除了信息的管控，这种洗脑的宣传之外，它对人们行动，对人们这种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这种管控是非常非常严密的，而且惩罚也是越来越大的。那最常见的惩罚，比如说你的微博被消耗，然后被警察敲门，然后喝茶，然后呢也很容易在这个疫情期间，也很容易因为你发表的言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动就被抓、被判刑、受酷刑等等。那这种抓人，我们看到街上的那些穿防护服的，我们管他们叫大白，他们可以随意的抓人。随意的打人、辱骂人，那就让很多人会感觉到文革已经再次来临。
那自从新冠肺炎以来，中国青少年自杀的不断的发生。北大医疗脑健康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中国大陆每年有大约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是每2分钟就有2个人自杀，8个人自杀未遂。那杨医生，自杀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在这个青少年，中国大陆青少年15到34岁人的这个死亡的主要原因了。那清零措施，您认为给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冲击？是不是属于这个应激障碍症呢？
这个自杀的问题啊，人呐、啊，人活着啊，我们说整个医学啊，人活着有自己的身体啊，有自己的生物化学，有自己的生物能量。人最重要的是有灵魂，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啊，有没有宗教，但是呢，我想大部分人都承认自己是有灵魂的人。那么这个自杀呀，实际上就是一个灵魂啊和肉体的一个主动的分离嘛，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一个灵魂为什么要选择用自己的方式选择结束这个生命呢？啊，实际上他是在一个极为困惑、啊极为痛苦、极为绝望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啊，所以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这种自杀的这种情况啊，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说它是一个健康问题或者是精神健康问题的话，啊，其实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更大的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信仰的危机。那么再回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情况，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你说这个人们很多人会觉醒，我也相信人会觉醒。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历史来看的话，共产党自从建政以后，搞过了无数的政治运动。那么我们觉醒了吗？有多少人觉醒了，是吧？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觉醒了，现在在上海这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的，说明我们并没有觉醒，或者说觉醒的是极少数人。那么为什么没有觉醒呢？其实并不是说大家不明白好和坏、是和非，大家主要是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啊。你说的创伤应激综合症，那中国人呢，他的整体的我们叫做集体的这个意志和意识是反复受创伤的。我们每次政治运动对我们都是创伤。你现在问每一个中国人，没有一家追溯3代以上的没有经历过某种政治运动的创伤。这种创伤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基因里面，啊，让我们现在变得对可怕的事情，对危害我们生命的事情，要不我们就逃避，啊，你如果说有人想出国，这我相信，啊，逃离嘛，那可以。那么还有的人呢，就绝望，就自杀，这也可以，是吧？老子，这个老舍就跳水了，是吧？扶贫就逃亡了，是吧？大家各有各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很多人呢，就会选择逃避，啊，这也是一个结果。所以呢，现在的这种情况，还有呢，我们还有另外一部分人， 他为了生存下去，就得了我们所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反而对共产党这种政策，对这种残酷的手段，他反而唱赞歌，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觉得自己最安全，生命最有保障。我们很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包括到了海外以后，他们还对共产党说起来好像都很亲切。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这个人呢是比较复杂，比较脆弱。其实呢，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的话，作为一个普通人是非常难以摆脱，和敢于挑战这样一个集权，这个体制和状态的。
那说到在这个集权政府这个恐吓下，人们这个恐慌造成一种长期的恐惧啊。那滕彪博士，这个上海啊封城还没有结束，还在水深火热当中。那西安呢又开始封城了。那这次封城仅仅是因为全城才发现40几例的这个阳性。那西安是1月24号解封的，现在这个饥饿的悲剧还记忆犹新。法国经济学家希维尔·布吕内尔他说，饥饿其实，与粮食的实际拥有量无关，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是对付民众的武器，是来否定若干社会生存权。那您怎么理解这段话？这个3年自然灾害，饥饿是人祸，现在这个饥饿还是人祸，您怎么看这个文革带来的这个对人性和文明的冲击延续到今天？
对，实际上，在中国，文革它从来没有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中国共产党它一直牢牢掌握着政权，它的这种政治运动，这种文革式的政治运作方式，一直是有一个强大的惯性，而且呢，它已经渗透到共产党的这个基因里。那我们看上海也好，西安也好，长春、吉林也好，这些地方，他们的这种运作，他们这种控制和这种镇压方式，越来越像文革。那共产党他也是通过这样一个防疫的机会来让民众服从啊。我看有一篇文章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服从实验，让人们来学会服从啊。也许中共当局他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随着他这种防控措施的这种铺开，他觉得这是一个测试民众服从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加强集权控制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那这个北京市政府开通了这个监督热线，要求民众的相互检举揭发这密接者啊或者感染者。那最新的报道就是，黑龙江有一名高中生啊，就是没有报告他的家长是一个密接者，所以被这个学校开除了。那杨医生，在这一次的这个防疫当中出现了种种野蛮的行为，包括这个杀死宠物啊等等。您认为中国在这样的政治运动当中会给这个人性啊或者文明带来什么样的长期的破坏和影响？
这个长期的破坏和影响，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几十年以来都已经很明显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不是说我们要等到以后才能看到。其实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都是这个共产党建政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文明的破坏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只能说对我们的下一代，你像这个高中生，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呢，他第一次有经历了。那么对他的下一代，对以后的这些，我们的未来，那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觉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难以估量的一种损失。
非常感谢二位，那感谢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锦端医生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